我的人生里头，我的年轻的时候的有些挑战也带来我很多很好的人生的力量。问题是，你是不是愿意欢欢喜喜的去面对你的人生呢？所以我说，我们要向蛮花学习。去个度到底下，你没有办法选择你的环境、你的际遇，但是你就可以选择你的态度，选择你的智慧，然后用这个环境慢慢去延伸，用这个环境慢慢去走出更亮丽的未来。应该如此，是这样才对啊。所以你不要怕困难。我作为一个心理学的工作者，我跟大家讲，如果我的想法里头有一个说，这个是一个困难，这个困难我们没有办法去转世成智的话，我就不可能是一个做这个工作的人。因为我所要面对的对象是他们碰到很大的打击，一下子转不过来，但是他必须在我这个地方重新找到了量力，重新找到了他生命的力量，他要在他的环境，我们不可能改变他的环境，但是他却有智慧去适应那个环境，最后把那个环境创造成一个新的他能调适的好的一个环境。所以在一个生命世界里头，没有一个人他的人生全部从头到尾都是好的，就是现在很好，非常好，但是也很难说什么时候就要面对一个新的困难来让你解决那些。无论如何，至少你其他的都很好，但是人总会老化吧，是不是啊？那总会有随着环境变化的无常吧。那么随缘能够觉察欢喜，所以这个随喜功德这件事情无量无边。所以我们说在这部经里头真正提起这个话题来啊，向佛陀请法的是弥勒菩萨。这弥勒菩萨他的造型就是这样子，心胸这么宽大，他不是要减肥啊，他是象征式的语言表示啊，这个肚量是这么大。你看这个人充满着欢喜，而且人家那个笑是真的笑开来的笑，不是我们皮笑肉不笑，或者是这个勉强的笑，他不是，他是真的笑开来。那尊佛像这个雕塑的好的时候，他是你光是看那尊佛像你就已经应该要悟到了，而且要应该悟到这一品经了。而且你知道弥勒菩萨一定是放在正殿的前面，弥勒菩萨，而且弥勒菩萨一定放在这个五观堂，也就是斋堂啊，斋堂就是大家一起过堂去吃饭的地方。为什么？就是你在吃饭的时候，你要知道啊，这个以五官的功德来看吃饭，但是自己也很清楚的知道，在那个地方得到一个新的领会。我在这个地方吃饱，我必须这么欢喜的去面对我们的生活。你一定要注意随喜功德，你读了这部经，你这个随喜的这部经，就要同时真正在你的生活上真正有所帮助才对的。所以各位，随缘啊，欢喜这件事情，它的功德无量无边啊。随喜这部经包括我劝人来听啊，或者是这个请人来，那么一起听经，让位给他听，啊，自己这个以一个位置给他听。可是这个功德有多大？共同听经，共同这个信解行证，互相的这个鼓励，然后在互相鼓励里头，是得到了心灵的开启。这个心灵的开启，功德才真正的无量无边啊。那么我们了解到这个地方来的时候，你也应该很能够理解。说这个禅宗他很重视一件事情，就是你自己这个当下一切具足，它就是你要去生活，你应该去展现你的悟性的地方啊，它就是菩萨道啊。所以每一个人都在走他的菩萨道啊。 你看这个大珠会海，从越州的大云寺，越州以前的越州就是广东接近越南这边过来，就是以前的越州，唐朝的越州，从越州的大云寺千里迢迢来到了江西马祖的道场，然后说礼拜这个马祖道一。马祖道一呢就问他，你是从哪里来的，来这里做什么？他说，我是从越州的大云寺来的，我来这里礼拜大师，希望学佛。马祖看到大珠已经是有基础的禅僧了，他并不是刚出家的，一看就知道了，他就跟他讲，他说你千里迢迢从越州跑到这边来，放弃你自家的宝藏不顾，跑到我这里来，我这里根本没有你的东西。你看这个话讲的是不是妙法莲华经的东西呢？你自己千里迢迢跑到我这边来，你放弃你自家的宝藏不顾，跑到我这里来，我这里根本没有你的东西，因为你不可能成为我，我也不可能成为你，你放弃你自己的宝藏不顾，跑到我这里来干什么？这一问，好在这大珠慧海还是很有基础的，他马上回过头来问说，启禀师父，什么是我自己的宝藏？什么东西是我的宝藏？你不是讲说我放弃我自己的宝藏不顾跑到我这里来，我这里根本没有你的东西，那现在什么是我的宝藏？他跟他讲说，现在站在我的面前的这个人，一切具足，用起来非常方便，用这些，用这个你现在有的这个因缘，就在去生活去创造，用起来非常方便，就是这样。你年轻的时候是如此，到年老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不是吗？这件事情我清楚了，我觉得我自从我摔倒那一次以后，我领会了好多事情哦。当然有一天住院一个月住满了以后出来，快满的时候，他把我放下来要弄拐杖，后来拐杖不用了，两只腿可以这样走的时候，很自然的可以行走的时候，我突然间觉得，哎呀，怎么这么奇妙，这两只腿可以走得这么好，而且觉得非常的欢喜。所以我觉得光是可以走路就已经令人欢喜了，然后接下去我发觉眼睛张开能看就令人欢喜了，嘴巴张开能吃也是令人欢喜的，吃的能消化也是很欢喜呀、啊，而且消化完了以后还排得出去，更欢喜呀、啊，你不觉得吗？那所以你能吃的，能睡，能工作，工作完了以后你有一种自己应该工作的一种成就感，那不就很欢喜吗？老师跟大家讲经的时候是很欢喜的，不为什么，就觉得光是能这样就已经很欢喜了，要不喜被安葬，你还要什么呢？是不是？有一天，有一个人找我，他是我的朋友，他是吃下去马上吐出来，吃下去马上吐出来，吐出来，到医院一检查，是脑子里的长瘤压到了吞咽的神经，所以根本就吃了反射，吃了到喉咙就自然就反射就喷出来。最后开了刀，开了刀以后在医院以为等待着他应该可以吞咽了，但不是，水喝下去也都喷出来，所以最后还是用一个管子在灌死。最绝望的事情就这样子了，他的夫人到处找我，希望我能够去看看他，我就看了，后来我去看了他，我帮他念了佛，教他做松弛技术，做内观极乐世界啊，观想极乐世界，念了，教他念了佛，教他做内观的这个极乐世界，观完了，我还给他送了一部心经，送完了我就离开了。结果 我是早上七点多到他那边去把他做完了，我跑去上班去了，我忙得很，去上班去了。他到处找我，到了下午的时候他到处找我，最后我接到了，我跟他说发生什么事吗？他说有，自从早上你帮他做完了练了筋，然后你去上班了，可是他就一睡就是一直睡得很熟，因为一直晚上都睡不好了，但是那开始睡得很熟，到了中午的时候说要不要给他吃，医生看一看，他是真的睡得很熟，而且睡得很自然，帮他检查了一下说不要吵他，让他好好的睡，睡过了到下午他醒过来了，他说他很饿，他想吃一点东西，家里人问医生说可以不可以，他说先把它拔开来试试看嘛。结果给他灌食下去以后，给他东西吃了以后就没有喷出来了。我们人是内心里头有时候紧张打结，还有意识里头可能留着过去的他生病之前的一些东西，你把它完全的清净化了以后，你自己能够清净化了以后自在一点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的困难自然迎刃而解，并不见得一定要透过什么专业，我们很多的自己打的结，自己打的意识概念里头形成的一个记忆的那个东西，没有解开来就解开来了。那么所以我们要了解，说真的你能吃饭能走路都很高兴才对哦，这么最简单的事情了。有一次我给大学生谈到生命的这一件事情，我并不是教大家只要活着可以吃可以穿就好了，不是这个意思，是即使生命是很自然就应该是欢喜才对的，但是你欢喜了以后就能够真正负起责任，好好的去行菩萨道，做你该做的事情，这叫生命的实现，这叫生命的实现。任何一个年龄都一样，一直到年老了已经老得走不能做事情了，我们也要自己负起一点责任，要自己要做一点这个让自己照顾一下自己，而且这个需要人家照顾的时候我们也乐于这个别人照顾，但是我们还是会考虑到这个随喜功德的问题。我的学生过去问我一个问题，他说老师你会走已经很高兴了，我说不止如此，会看会听就很高兴了，会吃也很高兴的事情。他说老师，我有一个学生很调皮的很聪明的问了这个问题，如果你那一次你的腿没有好，你就没有办法使用这个例子了，你就没有办法用这个例子告诉我们的腿不会走怎么真的不会走怎么办。我说我已经准备坐轮椅了。他说好啊，如果手最后也不能动怎么办？我说嘴巴还能动，眼睛还能动。他说那如果嘴巴也不能动眼睛也不能动怎么办？我说还有呼吸啊。他说如果呼吸也停了怎么办？我说那就不用麻烦了。各位，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去了解这个生命的道理，这部经给我们的东西很多的，所以我们是在随缘里头同时信解行证，你的环境改变你的信仰会更坚定，你碰到什么事情你用你的佛法来面对它，而且是用我们的觉悟来面对它，那么我们自然而然就会生活得越来越好，而且也应该随缘读经。我是从高中开始，高一开始读经的，从《阿弥陀经》《金刚经》啊，那么读这些经，《道德经》我也是在那段时间读的。那么到了大学的时候呢，那么我读禅宗的东西比较多，那读《六祖坛经》啊，就读这些。那么 我一毕了这个毕了业出来做书签了以后，我觉得随缘读，我有什么经看到我就读一部经拿来，很快把它看一次，然后看一次又大概知道它的脉络，然后我就随缘读一点读一点。我养成了一个习惯，我是佛弟子里头算是最用功的那一级的读经，绝对可以给你们当模范。我常常在读经，这里读一点那里读一点，也就是说随缘读经。我不是说要把它变成一个学问来怎么研究，不是，我随缘读。可是我有一个用功的方法，是某一个阶段有连续的假日，比如说像过年的假日啦，或者是刚好有连着几天的假日啦，那么我会有计划的，有时候一段日子也会腾出来，这段时间我会把重点放在哪些经。所以《欧含经》我有一段时间把它读过，这个《大般若经》我把它读，这个《唯识的经》我把它读了，《华严经》的系统我把它读了，《净土的经》我把它读了。为什么读经也需要随缘呢？你很忙，你真的也抽不出那么多时间，你可以有一点时间你就把它读一读。你大概今天在谈《妙法莲华经》，你就好好的这个趁这个机会去读诵啊，这部经，去学这部经，一部经好好的通了，其实其他的经随缘这样看一看，受用就无穷了啊。那么这个读经也是随缘，所以我的包包里头随时都有一部经，我想看就有。就是这样，我随缘修行，我到哪里只要可以，我就会心里面马上就会静下来念佛啊。有时候是持名念佛，有时候是进入实相念佛，我通常我都会念佛，就是随缘要有。我也给大家提醒过这个事情，如果说你念佛念到你碰到危急的时候，你会心里面马上会浮现阿弥陀佛，你在做梦的时候梦到偶尔做到噩梦，你也会喊出阿弥陀佛出来，那表示说你的念佛的这个念力哈、啊，已经慢慢的啊，无量调调啊，已经比较念得够了，这是很重要的。怎么说呢？你们在做这个，有些人听过我以前讲过我的经验的。我有一次坐飞机，这个飞机飞一飞，突然间呢碰到乱流，呼就下来了。哈、哦，那个碰到乱流，飞机往下掉的那种感觉像什么呢？就好像屁股突然间有一个洞一样，这样那种感觉。然后心好像往上提，屁股好像这样往下拉配的感觉，蹦又上来了。我看了，每个人都喊起来了。我也喊起来，每个人哇的一声，我看了，我仔细的听了，我自己叫出来的是阿弥陀佛，但是我听了大部分人都叫妈呀。我不是叫你不要叫妈，但是叫阿弥陀佛，在你念佛上你要修到有这个本事才对，在那个节骨眼上你心里面才会安定的。那么人随一个缘，也可以看得出来你的信心坚固不坚固，选出来你解行如何，在你的环境里头也都感觉得出来，你自己知道的。所以他不断的提醒我们啊，就是要这个随喜，也就是随缘都能够欢喜才可以的。所以随缘呢，那么也要随缘，都有三宝。你到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时间，记忆什么事情，要记得佛法僧三宝，不能离开它。所以随缘都有三宝，你所看到的都是随缘都有三宝。 你在做事情里头也有佛法声，你在这个平常安宁安静休息的时候也是有佛法声，你出去旅行一下休闲一下也是有佛法声，你专注的在工作也是有佛法声。所以这一个佛法声呢，必须要融入你的生活工作你的平常的行持里头去才对的啊。我本来学禅，我会学华严学净，后来的净土是跟净空师父谈过，净空师父跟我讲说，那么你就学禅净双修吧。因为我自己知道，我年轻的时候我修禅定的功夫可以修得很好，但是我觉得自从谈了恋爱然后结了婚，面对这个很多的这些这个种种的人世间的这些纷繁挑战以后，禅是可以，但是我知道我慢慢了解，以我这样子的功力，三脚猫功夫，我看我的功力不够，所以净空师父建议我要练佛，所以我就练佛。所以我练佛有什么进步，我都会跟他，都会跟他讲。有一次，他是要我们24小时练佛，在华藏图书馆24小时练佛，那就大家就练佛，敲着法器练佛，练了整整24小时。他很慈悲了，他说：“你如果很累了，你就跑到后面椅子那个地方坐一下，打个瞌睡都可以啊。但是要、很快就要回来继续练，这样才可以。”我们就好，就练了24小时练佛，练完了。他问我：“但是你24小时练佛练完了，有什么心得？”我跟他说：“师父，我了解24小时练佛的意义在哪里。我练的时候是在练，我不在练的，我没有练佛的时候也在练。”他说：“怎么说？”我说：“我在工作中用佛法生去工作，也是在练。”他跟我讲说：“正好是你的练佛完全的正确的，这就是24小时练佛。”连你在睡觉的时候都能够用佛法僧的精神去睡觉，都在念佛念法念僧之中。各位，我这样跟你分享已经很明白了，他老人家所教的念佛的法门重点就在这个地方。所以你24小时都在念佛，都在佛的世界里头，在佛的世界里头生活，所以你没有离开佛啊。你一定会这么讲，那你不是明明就在人世间吗？对啊，所以这两个，那个极乐的世界，如果不是这个娑婆世界，你也感受不到它。这个娑婆世界没有那个极乐世界的法体，这个娑婆世界的生活也就不觉得它的光明跟美好了。所以我们要念佛。讲到念佛，我念佛很用功，有很多念佛的小故事。我突然间想起来，有一次这个在垦丁，那就是开一个学术的一个研讨会议，是我主持的。那我们这些学术界的大学的这些教授参加了，那到傍晚的时候就这个就说有一个时间就到啊，特别到海边去看那海边的夕阳西下的那种美景啊，是很美的。我就找来一块这个海边的一块这个岩石上，我就把腿一盘，然后看着那一边斜着过去一个弯，斜着过去那个就是河山上，这一边过去看到路远往那边伸，看到了那个时候波平浪静， 夕阳很美，我把腿一盘，我就念佛了，和他掌就念佛，念了，又就念入定境，佛号还是念着，但是进入定境，到最后佛号停下来，就坐在那里，就进入禅定，等到这个太阳也下去了，大家就说哦，该回家了，回家，回到这个晚上大家要休息的地方，在这个会客的地方坐下来闲聊几句，他们问我一个事情，